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《认识圣经》这个节目。
今天我要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，就是《启示录》。我继续讲解《启示录》第十四章。昨天我讲到第八节，所以今天我们要从《启示录》的第十四章第九节开始。首先，我们要把《启示录》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读一遍。请你翻到《启示录》第十四章第九节到十二节的经文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，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蒸在神愤怒的杯中，存意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、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，圣徒的忍耐就在此。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这位天使是向那些守神诫命，就是守旧约律法的人说话。这些人在大灾难起仍旧献祭，甚至进入千禧年也是一样。这一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在兽的魔掌下的那一段期间，没有人可以保持中间的立场。在第十三章，我们看到拒绝接受兽的印记的人要被饿死，而在另外一方面，凡是接受了兽印记的人就必有神的愤怒临到他。经文说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。如果你相信教会要经过大灾难期的话，那么你也就相信主耶稣基督会使到属他的人喝神大怒的杯了。我不能相信基督会向他所买赎回来的教会做这样的事。神大怒的酒这句话是从旧约来的。诗篇第七十五篇第八节说，耶和华手里有杯，其中的酒起沫，杯内满了掺杂的酒，他倒出来，地上的恶人必都喝着酒的渣滓，而且喝尽。旧约的先知也引用这个主题，他们看见神愤怒的杯满溢了，神是有忍耐的，他一直容忍人继续活在罪中。但是当那愤怒的杯满了的时候，神就会叫那无神的社会喝尽他。 人继续不断背叛神，一直到审判最终临到为止。经文说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。如果这不是真正的火与硫磺，我相信它是比火与硫磺更加痛苦。如果它是一个象征的话，那么我们要记住，象征是用来代表一样真实的东西的。或许它像某样东西的精华，如果瓶里的东西用完了，留在瓶里的那一点气味就是那东西的精华。一个象征就是一种精华，或是一种真实物体的一个副本，而真实的东西要比象征所代表的更加糟糕。但是我们要记住，索多玛所遭受的硫磺是真实的，所以如果你怀疑地狱是否真正存在，那么你就必须反复的思想这一个事实。请你留意，在这一段经文里，基督和圣洁的天使是看得见地狱的，但那并不是说那24位长老也看得见地狱。难道你要根据这一点来推论说教会不知道地上所要发生的事吗？我相信教会看不见在大灾难期地上所发生的一切，但基督和圣洁的天使却是能够看见。在这一段期间，所有属神的人所能够做的只有忍耐，等候基督再来。我们的主耶稣说，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是马太福音第24章13节的话。为什么他们能够忍耐呢？因为他们受了神的灵的印记，而且穿上了基督的义。他们要靠着羔羊的血得胜。我们的主又说，你们常存忍耐，就必保全灵魂。这是路加福音第21章19节主耶稣所说的。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忍耐，等候风暴过去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14章第13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13节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这一节经文常常在丧事礼拜中被人使用，其实那样使用是不适当的，因为它只应用在大灾难期，这一节经文只是指大灾难期说的。很显然的，在大灾难期有许多属神的圣徒，包括那144000人和那些得救的外邦人，要为基督舍命。他们会为主寻道，在那时候死了比活着还好。而且在那时候，这一节的经文要带给人安慰和确据，他们要脱离痛苦得到安息，他们工作的果效随着他们，主耶稣会赏赐他们。我说过，这一节经文不适用于今天活在富裕环境中的圣徒，因为我们大多数不盼望死亡。我的感觉像保罗说的一样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3到26节他说， 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然而我在肉身活着，为你们更是要紧的。我既然这样深信，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，且与你们众人同住，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，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。我是盼望自己能够在地上多活几年，为神传讲他的真道。我不急着上天堂去。有一个小故事可以解释我的观点。有一个小黑人在一个主日的晚上到礼拜堂聚会，牧师在讲道的时候就问说，这里有多少人想上天堂去？会众都举手表示要去，只有那小黑男孩没有举手。牧师就问他说，难道你不想上天堂吗？他说，不是，我只觉得今天晚上要上天堂的人太多了。我的感觉有点像这小男孩，当然我最终是要去的，只是我希望多活几年，多侍奉主。对我来说，我不希望死，但在大灾难起情况完全就不同了。他们在忍耐和痛苦中等候，如果他们寻到了，那是一件美好的事。所以经文说，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主耶稣要赏赐那些忠于他的人。现在你会看到这一节经文根本不适用于上次礼拜，尤其是对一个活在富裕环境的人更不适当。我听说一个有钱人，他一生连一根指头也不必动，就可以安安逸逸舒舒适适的过日子。他死的时候，而牧师却是用这一节的经文来追念他，这真是滥用了神的话。对大灾难期的人来说，死亡是一件宝贵的事，但是对今天的圣徒却不是。经文说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，这表示他们要因自己的忠心、忍耐和工作而得到赏赐。神不会因人的工作而拯救他，但是他会因我们所做的工而赏赐我们。我们的工作是随着我们的，他们要跟着我们一起到基督的审判台前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第14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14章14节，我又观看，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手里拿着快镰刀。经文说，我又观看，我就见到，这是强调约翰不仅听见，他也亲眼看见。他看见什么呢？见有一片白云，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，这显然是主耶稣基督。那云是身份的记号。马太福音第24章第30节说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，驾着天上的云降临。我相信这云就是天上的兆头。经文说头上戴着金冠冕，这又证实这一位 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是启示录这一卷书的主角，他是以君王的身份出现，他要以君王的地位再到地上掌权。手里拿着快镰刀，这是指对邪恶的审判。有人指出，镰刀这个词在圣经只出现过12次，其中7次是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，而快这一个字在启示录出现过7次，而其中的4次是在这一章的经文里面。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15节跟16节的经文。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，向他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，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。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，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。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，这是指对地上的人的审判。马太福音第13章40节到42节说，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，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。人子要差遣使者，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，丢在火炉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在马太福音里的收割向来被认为是指基督徒的见证，信徒要为收割庄稼的工人多多祈求。因此一般的信徒很难明白启示录第14章15、16节的真正意思。其实今天的信徒首要的任务不是去收割，而是去撒种，去传扬神的话。那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这正是今天基督教的情况。主耶稣基督是人子，他是撒种的人，所撒的种是神的话，田地是世界，他向世界撒道种，有一天要收割，但那是在世界的末了的时候。今天你我都不是做收割的工作，我们的工作是撒种。所以我不去担心效果，我担心的是所传的信息。我要尽力的去传讲神的话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是我的责任。我不会去关心到底有多少人因我的工作而悔改，我只管撒种，而基督会收割。收割是在世界末了才进行的，这是启示录这里所描绘的情景。主耶稣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极赐你为田产，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这一段的经文是诗篇第2篇第7节到第9节的话。这是发生在主第一次来的时候吗？不是。那么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是发生在基督第二次再来，到那时候他要来审判。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，这与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3章39节所说的世界的末了是吻合的。收割的时候要到了，所以我们今天要撒种，要传讲神的话，其余的工作就让神的灵去做。 神的灵自然会感动人归向主。在旧约里面，早已把收割的情景摆在我们眼前。约珥书第三章13节、14节说：“开镰吧，因为庄稼熟了；践踏吧，因为酒榨满了，酒也满溢。他们的罪恶甚大，许多许多的人在断定谷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断定谷。”好，接下去我们读启示录第14章17节跟18节的经文。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，他也拿着快镰刀。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，是有权柄管火的，向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：“伸出快镰刀来，收取地上葡萄树的果子，因为葡萄熟透了。”这节经文提到天上的殿，这与旧约有关，与教会无关。快镰刀是指审判，葡萄熟透了，这含有他们熟透变成葡萄干的意思。这是哈米基多顿大战的另一种的隐喻。以赛亚书第63章1节到6节这样的描述说：“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，穿红衣服，装扮华美，能力广大，大步行走的是谁呢？就是我，是凭公义说话，以大能施行拯救。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？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？我独自揣酒榨，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。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，发烈怒将他们践踏，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，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。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，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。我仰望，见无人帮助；我诧异，没有人扶持。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，我的烈怒将我扶持。我发怒踹下众民，发烈怒使他们沉醉，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。”这一段经文并不是描述主耶稣第一次来，而是描写他第二次来审判全地。在以赛亚的时代，人们在酒榨揣葡萄得葡萄汁，汁会溅红他们的衣服。刚才的经文描述有血溅在主耶稣华美的衣服上，好像他揣酒榨一样。基督第一次来为他们舍命流血，但是他们拒绝他。现在他践踏那些恶者，所流出的是他们自己的血。主耶稣会把这些人聚集在哈米基多顿这个地方，那不是一场零星的战，而是一场大战争。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今天暂时就讲到这里。下次节目我仍然要看这两节的经文，继续的讲下去，请你收听。下面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经文读一遍，从启示录第14章的9节开始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：“若有人拜兽和兽像，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，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，此酒蒸在神愤怒的杯中，纯意不杂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，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，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那些拜兽和兽像、受他名之印记的，昼夜不得安宁。圣徒的忍耐就是在此，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。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，你要写下，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。圣灵说，是的，他们息了自己的劳苦，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。好，经文就读到这里，下面我们一同来祷告感谢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您眷顾那些属于你的人。虽然到了末后的时代，撒旦魔鬼要掌权，但是那些属于你的人虽然在逼迫之下，仍然能够守住你的真道，您保守眷顾他们，一个也不会失落。不但如此，即或他们为主寻道，而他们在主里面死就有福了，他们的果效要随着他们，因为你要赏赐他们。我们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